耳麦的就爱教育电台。
接下来请听为台湾文学朗读。
在文学的海洋里，一波波浪潮不断涌起消退，但总有一些值得世代珍藏的作品，宛如粒粒珍珠，散发着温暖润泽的光芒。让我们一起聆听文学的浪涛声，为台湾文学朗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为台湾文学朗读。为台湾文学朗读，我们邀请台湾当代作家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创作经验以及朗读他们自己的作品。这个节目是由中华文化总会、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和联合文学出版社共同制播，我是主持人周遭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来宾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七年级作家张志新。志新好。
赵飞姐好。
张志新呢是1982年出生，他现在35岁，新竹县人，目前移居到高雄。那他在2013年的时候呢，出版了第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我家是联合国》。那我想这个书呢里头非常有趣的几个段落。那第一是他讲到他的阿公，就是他的祖父，他的祖父60年代到越南去工作，可以说是非常早期的台湾的移工哦。我想很多应该很少人写到这方面的题材。那另外一部分呢，是他写了很多的来自印尼、越南这些外籍配偶的故事。那我们知道说台湾呢一向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在近代的历史上就有几次的比较重要的大移民，譬如比如说明政的时期呢，郑成功来台湾，那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个因素，就是整个明朝结束要反清复明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还有就是在1949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的时候输掉了大陆，然后呢大批的移民跟着这个国民政府来到台湾。那当然这都是我刚刚所讲到的政治上的一些变动所造成的迁移。最近这20年来呢，我想有很明显的一些零零星星的移民，那数量其实也蛮多的无论是从中国大陆、越南或是印尼、泰国、菲律宾这些地方，那尤其是移居来的女性，有的工作，有的结婚，外籍配偶目前呢，根据统计在台湾已经有60-70万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据哈。我们也常常听到许多有关外配的一些故事，可是呢实际上化为文字把它写出来的其实目前看来还是相当的有限哈。那所以我想节目一开始呢，想先请这个志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一本《我家是联合国》是他的10年来的一个创作的作品的结集。你是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写作？
应该最早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开始投学校的文学奖，那个时候开始。但是其实因为刚刚有讲到说这本书其实是10年的一个集结，所以它其实里面是非常杂的，所以其实写新移民的篇章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大概是其实如果应该算是2-3篇吧。但是我觉得这一本书对我来说，它其实算是我开始认识新移民的一个开始，它应该算是一个开始跟一个转折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其实因为我当初会取《我家是联合国》，其实是因为我那时候有在《我家是联合国》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丽娜。那丽娜其实是我小婶婶的她的一个名，她的名字，身份证上的名字。那她其实她的家是在印尼的那个加里曼丹岛，她是那里的客家人。对对对，
就是叔叔的太太。
对，但她年纪跟我一样大，我们两个其实是，对，所以她嫁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当时我升高中，所以其实也可以推测她就刚国中毕业就嫁来台湾了。那可是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很奇怪，有一些状况觉得很奇怪， 像是人家会说语言上的不通或什么，但因为我婶婶她是客家人，所以
他
其实到台湾，因为我是客家人，然后我们家那也是客家庄，所以其实只是有一些语调上的一点的不同。他讲的是比较台湾这边说的是比较四线的腔，然后我们家那里刚好是海陆腔，然后他的语调比较偏苗栗那里的腔，对，所以大概是我那时候觉得奇怪，我有写在那个丽娜那一篇文章里面，主要是就是我刚上高中，所以我开始接受一种算是一种新的生活，譬如说可能就可能会交男朋友，可能会在外面念书念比较晚才回家或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婶婶她完全不一样，她就开始要接受一个成为一个家庭的一个女性，她有一些身份是人家的妻子，她后来有了小孩，她必须要负担一些家务，但那些家务我是不用做的，我可以就是一直升学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是那种好像我们明明就一样大，所以那有时候我会觉得对他很不好意思，可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其实还没有接触所谓的新移民议题，那时候台湾也比较少人在谈这一块，对，所以其实是不是那么了解的，对，所以是在那样的状况下，我是后来到高雄工作才开始在想这件事情。对，
所以你其实对人很有你的一个关注，所以你们家在新竹是一个大家庭，是这样子的吗？譬如说你的小叔叔小婶，这个是跟你住在一起，
对，我们是，
所以是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情况。
对，就刚刚其实有讲到我阿公那时候去越南工作，其实跟这个也有一点关系，就是因为我阿公那时候，我们家他还没有去越南工作的时候，我们家其实是很穷困的，是在乡下租那个土泥土房子跟人家租的，然后很多人一起挤在一个房子里，不只是我阿公他下面的小孩，还有就是我阿公的弟弟妹妹们还没有嫁出去，全部的人都住在那里，他必须要养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他才去越南。那他去越南之后，他去了11年，在75年南北越合并了之后，他那时候是逃到香港
之后，
对，结束之后，然后就逃到香港，又从香港再逃回台湾，这样子。但是他在那个过程，他确实有赚到一些钱，就买了一栋房子。就现在台湾很多移工，他们其实到台湾来工作，东南亚移工到台湾来工作，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为家里盖一栋水泥房子。那我阿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他就想要为家里盖一个水泥房子，对，所以后来我们家的人，其实我很感谢我阿公，让我们家有一个房子可以
安居，
对，可以安居，
确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好，那所以从你这个成长就是一直到高中都是住在新竹。
对。
那后来为什么会到高雄？
就其实就是分发，大学分发，然后
所以就到那边去念书，
到那里念书。后来我有回新竹念硕士班，然后在后来因为工作又到高雄去。
所以等于说你就是新竹跟高雄这两个地方这样子移居的一个状态。那你说后来你到高雄去之后才开始真的接触到比较多的新移民，
对，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个工作蛮特别的是，那当时我是在一个在高雄的文化局工作，然后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刚好就是那时候林怀民老师他引进了一个越南的舞团，然后到高雄来演出，他那个叫汉语，然后因为那个演出当时就是希望可以邀请很多高雄在地的新移民姐妹，然后去来看这个节目，因为是他们故乡的节目这样，那的一个演出。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当时就是去了很多的高雄的一些新移民的团体和一些协会啊这样子。有一次也是录广播，然后就无意跟那个广播主持人是一个新移民的姐妹，然后她也其实也是帮我第二本书写序的 那个阮世珍女士、嗯、我都叫她阿珍姐姐、嗯、然后那时候阿珍姐姐她我就跟她提到说其实我想学越南语，因为她其实有看到我写的知、嗯、的那篇文章、嗯、就是写瓦工的那篇文章、嗯、然后她那时候就我就记得那时候电梯门要关了，因为在高雄广播电台还有个电梯、嗯、要关了，他就在电梯外面跟电梯里面的我说，他说那你就下礼拜三晚上开始到我家来、嗯、这样。
那也是非常有趣哈，就是说你就是在高雄文化局工作，然后呢因为这个云门舞集邀请了越南的舞团来这个演出、嗯、然后你就开始接触到这些跟越南有关的朋友还有这些新移民，可是呢、嗯、你对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触动你引发说甚至你想要学越南语这样的这么强烈的，通常我们可能就把事情做完就好了对不对、
嗯、这个可能是刚好是颠倒，应该是说我在之前就想要写一个就是跟越南有关的故事、
哦、跟你
这个跟阿公有关，
阿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
事，然后对，所以那时候就想要去越南、嗯、其实我就是在接那个节目之前有去了一趟越南、
嗯、
不过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买到去胡志明市的机票，所以跑到河内去、嗯、这样，但总而言之就是因为那个关系，所以其实我一直是想要写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我阿公当初去那个他一开始是一个纺织工人、
嗯、
但是他很想，他也存了一些钱，他很想要跟他同事一起开一个小的工厂，当自己当老板，他一直有那个老板梦、嗯、可是后来就是他真的租到了工厂，买下了机器跟同事们、嗯、但那时候就刚好遇到就是南北越合并，他就不得不抛下那一切就回家、嗯、所以其实他就等于以前在那边建立的所有他想要变成那个老板的梦想就没有了、嗯、这样，对，所以就是那个关系。然后其实还有两件小故事，就是一个是就是我阿公刚过世的时候没有很久，那时候我就回家，回我新竹的家，然后跟我阿婆聊天，阿婆就是客家话的奶奶，然后我就跟她聊天，我就只是很随性的聊，跟她问她说阿公那时候在越南有没有女朋友、
嗯、哼，
我就只是好玩故意，因为我跟我阿婆都是很爱 开玩笑的，然后我阿婆就说有啊，然后我就非常的震惊，所以
阿婆也知道阿公有女朋友。
对，因为这件事情如果就是问我爸爸或者是问我姑姑，他们一定坚决的说没有，因为如果有认识我阿公的人可能也很难想象他会在越南会有女朋友，他就是一个很木讷的人、
嗯、
他连自己到外面就是家里附近的面摊吃面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嗯、
他是一个这样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很怎么说，对外人很害羞，可是对家里的人又很大男人、嗯、这样的一个男人，所以我姑姑他们都跟我说不可能、嗯、我爸爸也跟我说不可能、嗯、我说可是这是阿婆说的、嗯、他们都觉得不相信、
嗯、
就是所以我就开始好奇我阿公那时候到越南他到底在过怎么样的生活，他到底曾经怀抱怎么样的梦想、嗯、那他又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回到台湾来、
嗯、
这是我开始想要写这个故事的一个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对越南，其实我刚刚说我有一个婶婶是印尼人，他然后但是我还有一个婶婶，就是一个大婶，也是我们都住在一起的，都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我的大婶婶她是越南西宁省的人、
哦、
对，
嗯，哇，所以你们家真的是联合国耶。
对对，所以嗯，我觉得我们家就是，我觉得在一般的定义下面、嗯、可能我们家不是一个算是在经济条件下不是这么好的一个家庭，然后所以其实像我现在一路后来有念到研究所，可是其实我的妹妹们，我的亲妹妹们、嗯、他们都大概都是高职毕业，而且是好不容易高职毕业这样子、嗯、我们家的人的学历也不是说特别的高，然后就是经营一个小摊子这样子，所以其实在我觉得在某种程度如果以阶级来说的话，我们家应该就是可能是小康，或者是比小康再不好一点点的那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条件可以 譬如说分家啊或什么，就大家就是守着阿公留下来的那个水泥房。对
对，就是即使有那样的想法，但是可能在现实上也不容易达成，所以大家就是很安分的，就大家就住一起，这样更近距离的去观察这个你们家像联合国一样的各种不同的人的一个状态。不过我很好奇，就是说你刚刚讲到你阿公的事情，你对他的故事开始感到有兴趣的时候他还在吧？
对，其实 但是那时候有兴趣，只是觉得他有时候提到越南的时候他会说他会跟我说越南就是西贡这个地方，他都说西贡啦，他说西贡这个地方非常的先进，下水道设施在法国殖民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然后什么东西都比台湾好，还是他在他心目中西贡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一个城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后来我在接触到在台湾的媒体里面，就是越南就是变成了一个好像经济比较不如台湾的地方。其实那时候像我那个越南的那个婶婶，他会嫁到我们家来，还有一个关系其实跟我阿公有关系。就那时候我有听到一个说法，就是我叔叔他其实以前也交过很多女朋友，但他就抱持着不婚主义，所以他其实结婚的时候已经四十几岁了，他就是不想结婚。然后可是那时候我阿公身体不好了，就是知道有肝硬化的症状，然后知道身体不好，他就很希望我叔叔可以成家，他就是去相亲，那相亲的对象就是我的婶婶。那我婶婶她其实她那时候就在一个纺织厂工作，在台湾的纺织厂，那个纺织厂的条件非常的差，但我那时候我后来为了想要写一个跟纺织厂有关的故事，那时候还请我婶婶带我回去她曾经工作的那个纺织厂。对，然后我婶婶她其实在那个纺织厂工作之前，她其实也是有嫁给台湾的一个另外一个男生，但后来那个男生我听说他酗酒，后来就是酒驾然后就过世了。然后那一段婚姻的经验其实让我的婶婶她其实是很是一个很不好的经验这样子，所以她后来她后来就是到了那个纺织厂工作。然后大概是这样的关系。所以然后他跟我叔叔认识之后，就是我阿公就一直极力的跟我叔叔推荐说越南女生多好多好，说他以前认识的越南女生有多好多好。但那时候我们都不会去想阿公那时候在越南可能会有什么不同的际遇，完全没有想到，就只是觉得哦就是是这样。然后结果我婶婶嫁来，因为我阿公是说越南女生
最高兴的这样，
没有，因为我阿公是说越南女生是很文静的然后很女人的然后很温柔的但是我婶婶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女生她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她讲话很大声然后笑起来也很大声很有主见这样。我阿公就有一次他可能跟我婶婶两个在拌嘴，他就很无奈的跟我阿婆说我以前认识的不是这样
所以可能就是说是他的一个未尽的梦想的一个投射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他原先这个对越南的女孩子特别有好感所以才会这么极力的希望凑成你的叔叔跟这个婶婶这样在一起，那这样也让他是很开心。可是后来他也许也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对，
是。那你后来开始写，想要写，就是真的开始写跟你阿公有关的故事的时候，阿公已经离开了嘛？是不是这样？
对。
那所以你这些材料多半都是可能凭着你曾经跟他这样子聊天的一些记忆，那主要是靠着什么去，就是说去把它可以这样写出来。
一方面是我去看了一些研究资料还有当时留下来的文献然后除了阅读之外，其实我也有去访问一些人像是我阿公以前工作的同事，当然他去越南工作的那一批同事大部分都已经
不在了，
对。然后我问的是年龄比他稍微年轻一点点但是那时候他在他最早的一间瓦工最早的一间纺织厂工作，在台湾的纺织厂工作的同事，后来他们一直有在联络的。 是去访问他的经验这样子，就问身边的人，只要有在纺织厂工作的，我都会问说，那我可不可以访问他？这样，所以就累积了一些采访的资料，然后甚至是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纺织厂，然后他们上面有说欢迎参观，我看那网站上写，我就真的去写信给他，然后他们就真的让我去参观。他是问我说想要看什么厂，他就带我进去。因为我阿公从越南回来之后，他其实还算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60几岁吧，所以他那时候后来他还是有在台湾的纺织厂继续工作。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大概是6岁的时候他才真的退休，但我记得我小时候跟着他去过纺织厂，他就是不放心那个工作，所以又回去看，我就跟着他去。然后我就记得那个纺织厂的声音非常的大声，就是那个纺织厂运作声音，那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噪音，它其实会对人的耳朵会有很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一直记得那个很大声。我就是去采访那个纺织厂，他带我进去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纺织机运作的地方，然后我一打开门听到那个声音就很想哭，
就觉得这是你的这个童年的记忆
就是突然那个感觉就召唤回来了，就是我知道很大声，可是我一直忘记了原来是真的这么大声。然后我阿公那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长期的工作，然后有很多棉絮啊或什么的，所以我只要一听到那个纺织机运作声音，其实就是会一方面其实是很难忍受的，但另外一方面又是非常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怀念，跟一种有一些难过的感觉。
也是你这个生命记忆当中的一部分哦。所以后来你去越南，有实际去到你阿公的纺织厂以前在那里工作的地方吗？
我阿公那时候他没有确切的告诉我他到底是在西贡的哪里设厂，所以我就做了很多的假设，然后我大概在去年年底就真的实际的去了一趟胡志明市，然后在我有限的认知跟资源下找了一些不同的纺织厂去参观，还有染针厂，然后我就是假设了几个地方，我也去看了现在台湾在那边设厂的现在这些大厂，但是不可能嘛，因为那时候那个地方可能还没有开发。然后我也有去看现在胡志明市的第五郡现在有很多的它有布市场，它曾经也有一些，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它那里曾经也有一些纺织厂，我推测它应该是在那邻近的地方，邻近比较热闹，第五郡它是比较华人聚集的地方的附近有纺织厂。然后后来因为我认识的那个朋友他其实是越南的金族，他就骑着摩托车，他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在十二郡附近有一个家庭的一个染针厂，他说要带我去看。因为他后来我这个越南朋友他其实是在做一种他是在做那种零售部的生意，就是他以他把中国那里卖不掉的一些零售的布带回越南的纺织厂，请他们加工，或者是像布行这些地方去卖，他是做这样的生意。所以他那时候就骑着他的摩托车，然后就从最热闹的地方，我们就这样一路骑了2个半小时在摩托车上，然后你就看那个街景从城市非常热闹，然后越来越偏远，越来越偏远，有一条大马路，然后四周几乎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人住。就看到那个它的小溪其实是被污染的，然后因为你看到它旁边还有很多的工厂，那些工厂没有，可能没有环保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它整个河流是被污染的。然后我们就走到最尽头，就是他要带我去的那个染针厂，然后那染针厂的那个家族，他们其实是住在中北部的那里的人，然后他们也是先来胡志明市工作打工，好不容易存了钱， 所有的人一起把这些钱聚集在一起，租了一个地方，然后经营一个家族式的染整厂。去参观那个染整厂，那染整厂的条件也不是这么的好，可是那个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了。所以其实在看那些地方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在重新建构我阿公在那里可能的他的工作的条件，还有他那时候可以运用的资源，还有他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想要完成他当老板的这个梦想，这样子。
志新呢，他的《我家是联合国》里面有一篇文章，知的这一篇写他阿公的故事，在今年呢，2017年过了好几年，那他去扩展这个故事，而且亲自走访他阿公的足迹啊、无论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些相关的纺织厂，甚至呢到越南胡志明市的纺织厂、染整厂去。这个对他这个阿公过去的一些人生的历史跟经验去看他可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那去揣摩、去重构，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历史的补白，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少人触及的一个题目，我觉得真的是很高兴的志新呢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写成一个长篇那今天呢主要呢我们要谈张志新在我家是联合国之后两年他出版的一部作品，是在2015年出的《我的肚腹里有一片海洋》。那他的这部作品呢，跟前面的《我家是联合国》相比较之下，我觉得整个的触角可以说伸得更广。除了阿公还有这个外籍配偶的故事之外，他谈到了更多的自己的家人、亲人，而主要还是以女性为主。那我们先说外籍配偶的这个部分。有一个故事我其实印象非常的深刻，这篇叫做《法的出航》。那他讲的也是一位来到台湾的越南外配，那可能这个婆婆呢不是很喜欢他，那他靠着这个学习这个美法，有了他的一片天，那他一直想象他要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那有一个美法工作室。志新在这里讲了一句说，他更想成为一个女巫，就是巫婆的巫，拥有改变的力量。那我觉得这个改变的力量让我会想到像我们去看这个比较早期的一些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像伍尔夫的，他说自己的房间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可能这些外籍配偶他们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想这些故事都是取材你真实遇到的人物吧。
大部分的是，但是像这一篇它其实也是有一个真实的原型，但那一个是高雄有一些收价可能不是很高昂的连锁的咖啡馆，那时候我有时候会在那里写东西那一天我在那边写东西的时候刚好听到后面的人他们在聊天然后这是他的故事就是取材自他的故事他其实在说就是他最近开始在上那个美法班然后他以后想要有怎么样的想要成立美法的工作室啊其实我有点在偷听别人对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我其实我后来在学越南语之后其实我认识的姐妹并不多但是像教我越南语的这个阿珍姐姐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努力的生活着的人在她身上我也学习到了非常多譬如说她现在还在念书你现在在中山社会学的研究所他也做家庭服务的工作然后他也是两个小孩子的母亲当时他教我越南语其实在高雄学越南语是很贵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台商所以他是一个小时算700-800块
所以算终点的、就
是、对但是其实是很高的那是那个钱我可能没有办法负担得起所以姐姐她其实是没有收我的钱他就是用一种很生活化的方式教我就是我可能也是跟着他小孩一起学跟着姐姐的小孩一起学所以才会有其他的篇章像是关于我们的诗的身世
众朋友，作家们的对谈与朗读是否触动了您心底的那根弦？欢迎您可以上为台湾文学朗读的脸书专页，和我们一起表达心中的感动哦。
我是白先勇，欢迎收听教育广播电台为台湾文学朗读。
本节目由中华文化总会、联合文学出版公司、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秉烛夜谈，
欢迎收听今天的为台湾文学朗读。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来宾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七年级作家张志新。新移民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称呼，那事实上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个体性，而且每一个人都有种种的不同的面向跟不同的一个在社会上的各种的角色。那我觉得在这个张志新的作品里面，就让我们去看到了这一个部分的多面性。我的肚腹里有一片海洋，我觉得说你对这个海洋这样的一个意象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哦，不断的出现在你的作品当中哦。譬如说孩子在母亲的羊水里，这样的也是一个海洋的意象。那还有这个厨房就像女人的海洋哦，我觉得这个一直在谈这个。那其中一篇同名的文章我的肚腹里有一片海洋，记录是你自己怀孕41周这样的一个过程哦。那一个一个片段，每一周的这个心理上的变化、身体上的变化，还有很细微的一些感触，然后借着去带出了包括说你父母亲的一个离异的一个情形，还有你自己的一个感情世界。那甚至对于这种所谓现代医疗还有一点批判，对不对？你可以讲一下你写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真是非常精彩。
哦，谢谢。这篇文章其实距离现在的我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两三年
、哦、对，因为我小孩现在3岁半。
嗯
哼，好，那时候我其实是慢慢记录的，我就是有一个 Word 档、然后只要每一次我去产检、我就把那个时候的心情记录下来。我是因为我很害怕自己会忘记，我忘记那个时候跟他在一起，就是我孩子还在我肚子里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对，所以我当时就是这样把它记录起来。然后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我里面应该有写到，就是像我结婚婚礼其实是在我怀孕大概6-7个月的时候，所以其实我是挺着大肚子进场，
还要一直改那个礼服。
对，所以是不是一个很如果是在像我阿婆在乡下，他们就会觉得这样很丢脸。对，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因为我妈妈其实她后来她的婚姻不是很顺，
是、
所以她其实为了小孩，就是我后来还有就是算跟我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她其实是负担很大的，所以她其实很不想我受这个苦，就是说他不希望我走入婚姻，也不希望我生下小孩。
觉得你不结婚或不要小孩都没关系，反而还更好这样子。
对对对，他其实那时候是他知道我怀孕，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把这个小孩不要了这样子，不要这个小孩。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妈妈就有很大的一个冲突。但是我妈妈她虽然其实她年纪也没有很大，大概60岁左右，可是她其实对所有的电子用品她完全不会。我觉得我妈妈好像是活在一个某一种世界的女子，她好像没有办法跟着这个世界一起往前了。像我们用脸书啊、Line 啊这些她都不会，但是我外公都会，可是我妈妈还是没有办法。然后她就用手写了一封信给我，我那时候看到那封信，后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怀孕，然后后来生小孩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更能够理解我妈妈，她为什么当初会这样告诉我说不要这个小孩，不要这个婚姻。我觉得她背后其实 有他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是他其实是很疼爱我的。但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我是觉得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就是不对，又不祝福我，然后还做这样的事情。我想说，这世界上没有妈妈会像你一样这样。特别是我有小孩之后，我觉得我更能够理解当一个母亲的辛苦，当然更能够理解就是我妈妈那时候跟我爸爸离婚，她几乎没有办法在那个小镇待下去了，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
就跑掉了哦，就
对，他们其实
独自跑到都市去这样，
对，因为他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嗯，
哦，对，
因为我们小镇很小，对，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人离婚，
对，然后
那么多年前，人言可畏，
指指点点这样子，
对，根本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所以他只能逃到台北来。对，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很感谢台北这个城市，如果以海洋为比喻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很深很广的海域，它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像我妈妈这样的鱼类可以藏身，可以活下去。所以我妈妈后来就在万年大楼租了一个表店，一个因缘机会下租了一个表店，一直工作到现在，
自己一直在那里营生这样子。
对对对，
是。那像你有小孩之后，你觉得妈妈有改变吗？
我妈妈一开始很难接受她要当外婆这件事情，就是多又多了一倍的身份。因为我妈，我觉得我妈妈她永远都是一个少女，对，她好像她一直从我有印象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因为她其实有了小孩，她都是还在工作，所以小孩大部分都是请保姆。然后像我，就是从小都是跟她没有住在一起的。我大概只有两三岁前是跟他在一起的，两三岁他跟我爸爸离婚之后到台北，然后我们大概一年就只有看一次。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带着孩子，然后现在我小孩三岁半，我以前都觉得两三年一下子妈妈只有陪我一下子，然后我就会觉得很不公平，觉得妈妈陪弟弟比较久，陪妹妹比较久。可是后来我在跟我小孩经验那两三年的时候，我觉得两三年其实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但是在那里面其实已经有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交流了，只是我忘记了，但是我妈妈是记得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忘了很多她曾经为我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有我自己有孩子之后，我对于父亲不只是母亲，还有我父亲，其实也是有很多的重新的去理解的一个整个心态的改变。对，
对，像你刚刚讲到的那个时间感，虽然两三年我们觉得好像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其实在文学上来说，这种时间的不是照我们自己钟表上的那个时间的刻度去看的，而是它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跟状态。好，譬如说你可能经历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其实是很长的，那某一些事情又让你觉得它其实是很短的，那可能其实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去看那个刻度，其实并不能表现那个时间本身的一个意义。在文学上一般是这么说啦，哈。刚才志馨提到她的妈妈，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母亲，那在我的肚腹里有一片海洋呢，张志馨写到了很多她身边的女性。那她今天要朗读的女人鱼这一篇，其实就是讲她的妈妈还有她的婆婆，都是非常有趣。那你也先讲一下你的婆婆。
我觉得婚姻制度，我现在还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婚姻制度对女生就是比较不公平。结婚以后，我一开始先跟我婆婆一起住嘛，我其实就是变得很近距离的去观察她，然后有时候我会抽离自己是媳妇的身份，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看她。你告诉她说你喜欢吃什么的时候，她就会重复好多天都是买那个东西给
你
吃，
就是爱吃这个，我就准备给你。
对，
就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女性的那个角色。
对，然后因为在我成长过程里面，我从来不曾经验过这样的母亲。
是，
我看到很多人的妈妈好像都是这样，但是我从来不曾经验过，因为我妈妈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你比较小的时候她就离开了。
有时候我会觉得她很像我阿姨，就是一个阿姨或者是一个姐姐。但是当然有时候她也是一个母亲，只是她对我的状态不会，她不 是一个这样会帮，像我妈妈不煮饭的，她也不会煮饭。就算是我的阿婆，就是我的祖母，她也是一个很向往自由的一个女性，所以她其实也不是像我婆婆，跟我婆婆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我婆婆身上看到了比较，所谓的传统的那样的一个女性的，的一个面向。然后我就常常听我妈妈说，她其实也很想当家庭主妇啊，只是她的婚姻不让她这样子做。可是我看到我婆婆她真的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她有很多她的委屈。所以其实我在写，当时我刚好是那时候是跟婆婆一起住的时候，我就一面看着婆婆，一面有时候会想妈妈，然后或者是带我小孩去看妈妈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把这两个，因为我婆婆大我妈妈大概两三岁吧，所以其实年纪是差不多的，可是他们表现出来截然不同的模样，可是背后里面他们其实又受到整个这个传统的社会的一个限制，我是看到了这个部分，所以我希望用一种有点像对照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把他们两个故事有点像对照的方式写出来这样。
是，志馨的这个女人鱼这一篇写的就是她的婆婆跟她的妈妈的故事，然后呢包括他们整个在生命历程当中的生活的样貌，还有他们受到的一些委屈。那志馨她用鱼这样来去比喻这个女性那她讲了她的婆婆跟妈妈截然不同的两位女性。那我们请志馨来朗读其中的片段。
我为你朗读张志馨女人鱼。
女人鱼回游。婆婆和妈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女人，以相反的移动路径分别来到南北两座大城。婆婆从北方滨海小镇到南方大城，她常以我们海边的人自称，但她不会游泳，不赌博，只是每餐饭不可无鱼。她相当爱干净，生怕蟑螂老鼠之辈。她认真且尽责地成为一名家庭主妇。空暇时，婆婆骑着她的125在城市里她所熟知的各个处所游走，比如开西药房的邻居、美发店及菜市场等。妈妈则往北去，来到台北这座大城市。如果不是离婚，她可能不会北上。台北原来不是她的家。小镇里容不下离婚的女人，容不下妈妈的梦，只有那样的大城市给予各种缝隙与她容身。妈妈常说，她也想当一名家庭主妇，现实状况不允许，她凭一间手表店赚了间房，意气风发时在买来的小套房里养了一只红龙，家里抓到的蟑螂便丢下水族箱让红龙一口吃尽。她如红龙，在有限的水族空间里回游。水族箱不知怎么破了一个小洞，水一点一滴流去，妈妈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婆婆偶尔还回海边去，带回海风、海鱼、青春的梦，任他们在燥热厨房里逐渐融去。鳞片。婆婆和妈妈都是美丽的女人。听阿姨说，妈妈国中时是学校校花，她的脸蛋清丽脱俗，恰是风靡一时的琼瑶女主角类型。我看过一张妈妈年轻时的照片，她抱着我，皮肤黝黑，身形纤瘦，挂着一副当年流行的粗框大眼镜。妈妈是美的，但还不是最美的时候。到了台北，她的美丽到达巅峰。或许因为晚出晚归不见日光，她的肤色日益白皙，轮廓变得妖丽却不俗艳。她不擦保养品，不抹粉，抹上暗紫口红便是化妆，穿着随意，一套洋装、高跟拖鞋即出门上班。妈妈亦适合裤装，一件单色短袖衫，一条柔直长裤与西装外套， 婀娜外多了英气。妈妈生病后，头发仍乌黑，颈内里藏了些许白发。然而生病的眼神流露太多落寞，让人不忍逼视。婆婆长妈妈不过两三岁，天生皮肤白皙，高鼻小嘴，有点外国人的模样。她从年轻至今都爱打扮，手脚皆涂抹淡红色的指甲油，爱穿长裙，花花草草的裙摆遮掩因病干裂的双腿。间隔几日，婆婆会出门给人做头发，染成深褐色的发能从根处判别已然半白，齐耳微卷，一侧以发夹夹起。妈妈惯习背后背包，婆婆则喜欢背侧背包。婆婆一直钟情某价格不至太贵的名牌，从零钱包到旅行箱皆是同一牌子。妈妈不管牌子大小，有缘就背上身。婆婆将身体上的病痛完好遮盖，总是一身靓丽在外，不若妈妈放任曾经美丽的铃声一片片剥落。栖息地，如果是儿时独自北上寻母，阿婆会商请熟识的计程车载一程。青春十五十六时，懂得翘课之道，多带件外套罩住制服，搭火车寻母，再自台北火车站一路走抵西门町。现在高雄到台北，高铁直达车转乘捷运，即到繁华西门町。那里灯红酒绿，霓虹灯闪烁，似珊瑚礁群，红的、绿的、黄的、深的、浅的，层层叠叠。妈妈说台北好美好便利，她离不开这里。台北确实好美，但妈妈居住的那栋楼吸收城市排放的污秽之气，逐渐颓倾，似将死的灰色珊瑚。台北还是一样绮丽，人们总是穿着时尚前卫，昭告世人青春无价，形象有价。妈妈说她老了，配不上台北的娇艳。原来不是所有的鱼都能长久居住在珊瑚礁里，珊瑚是动物，不是植物，它可以生殖繁衍下一代，如不断高起的大楼湮灭原来的违章建物，更新更美更好更贵的地价。妈妈在此地挣扎半生，唯留存一间小套房，景气不好，妈妈哀叹，只好拿套房跟银行贷款，一次两次三次，越借越多，多到妈妈终于觉得可以不必偿还。交通更便利，妈妈却更难寻，她离我太远，不是高铁捷运可以抵达。她的肉身在珊瑚礁里，灵魂则遗失在深海某处。浅海珊瑚礁群层层叠叠，浅的、深的、黄的、绿的、红的，将我迷失在美丽的幻境中。我决定一路下沉，想去更深的海域寻找妈妈。那里所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全失效，只有最深的黑暗。婆婆生在海里，命中注定，她说她逆流至土地里的河，像一只鲑鱼到河的上游交配产卵，然后回不去了。不知哪里落下的大石阻隔它返回大海的河道，水流积成湖泊，失去流动的可能。海藻们让湖水变得郁绿，婆婆放弃挣扎，与其他来自四方的鱼儿共同成为异乡人。居住此城的人们来自彰化、嘉义、澎湖、越南、印尼或者泰国，反正有许多工厂。这座工业大城没听说饿死人，水质污染、气体外泄、管线爆炸，没有人是饿死的。婆婆的工厂在家里，洗衣煮饭拖地，拖地煮饭洗衣，每日每日绕着湖泊回游。网，当我还小的时候，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一只美人鱼，终究要遇到心爱的王子，上岸成人。 但我从来不曾蜕变为人，始终是一只鱼，一只其貌不扬的鱼。妈妈才是美丽的人鱼，却在还未遇到王子前被大网捕捞上岸。她的美丽让她从此禁锢在透明狭窄的水族箱里。我自一个湖泊迁徙到另一个，望见婆婆在浅湖内选择最安全的范围活动，避免被捕捞。婆婆告诉我要学会认命，命运的网围困着女人，如果我重新编织破洞的网，能不能改变一些些什么？我边想边往光亮处游去，那里有忽明忽灭的希望。
张志新的《女人鱼》这篇文章呢，收录在我的肚腹里有一片海洋这本书当中。这篇文章讲她的妈妈还有婆婆的生命故事，用鱼来比喻女人的生命的一些历程，非常的精彩。
一夜新生
节目最后的推荐书呢，张志新要推荐的他想要月亮这本书同样非常精彩我读了相当的感动这是在二次大战之前的一位非常优异的医师在美国，他是哈佛的医学院毕业，可是呢却罹患了躁郁症，那他所有的事情因为这个躁郁症而都停摆了，甚至被送到精神病院去，那他被强制做了很多很多的我觉得是非常不人道的一些治疗那他记录了这些治疗的过程，有一份手稿，在50年后他的女儿发现了，才把这些事情披露出来。那我们请张志新来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他想要月亮，我想要推荐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题材非常的特殊，他是写到二次大战当时的一个精神病患，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多重的身份，也是因为这样的多重身份，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留下的手稿上看见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一个是他身为病患的时候他记录当时的他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同时他的女儿咪咪贝尔德，他后来呢也对照了医院的记录，跟他当时记录自己的心情，其实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文字的叙述的状态。如果读者在读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对于精神病患的理解。另外呢他是一个医生，所以呢他其实呢他还有记录他是如何看待医院里的病患。有一个篇章叫来来去去的病患，在这里呢他就记录了这些病患，他可能一开始只是轻微的精神疾病，但是反而在精神病院里面因为遭受不人道的对待而成为了重度的精神病。除了这些之外，这本书的后半呢其实是他的女儿，刚刚昭菲姐有提到，就是说这本书呢是他的女儿在大概是他女儿已经到差不多56岁的时候收到了一个手稿，这个是父亲留下来的一个手稿，这份手稿是父亲在精神病院里面写出来的。咪咪贝尔德在收到这份手稿的时候差不多56岁，比他爸爸过世的年龄才多一岁，他爸爸那是55岁过世的。这本书呢它其实就像许多不同的镜子互相映照，一方面是贝尔的医生留下来的手稿，另外一部分是他的女儿咪咪的整理跟回忆，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许多不同重新的拼凑的这个破碎的镜子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被隐藏的父亲。贝尔的医生他在手稿里面其实有一句话，他说他其实他也不知道他这份手稿最终会寄到哪里去，后来是他女儿收到，但他在写的时候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些手稿最后会被谁看见，他在手稿里面绝望地呼喊着，我承受的苦难会不会出现意义。那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打动我，觉得他的女儿在这么多年以后重新的整理他的手稿，重新的看见了他的父亲，他其实也带着整个社会大众一起重新面对精神病患在 一个污名化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值得反省跟省思的地方？
今天呢，非常谢谢志馨来到我们节目哈、哦，我真的觉得他这么年轻哦，却有很难得的这种同理心啊、哦。那他对每一个人那种多重身份的一个关注，其中呢，包括他刚刚推荐的他想要月亮这本书啊，精神疾病的患者，包括他所书写的这些来自印尼、越南还有其他地区的外籍配偶的故事，然后包括他的阿公哦，早期的到越南的移工，还有他身边的女性的命运，那我真的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部分，也是现在在一个写作上比较少人触及的部分。那我们真的是对张志馨非常期待，也祝福他，也谢谢他今天到节目来，谢谢志馨，
谢谢。
本节目由中华文化总会、联合文学出版公司、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为台湾文学朗读，倾听来自文学、来自心灵的声音。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东的胡代明，这里是教育电台。那罗哇那咿呀那呀哦哎呀，那是你呀鲁玛的呀恩哦，朋友们就爱教育电台。
欢迎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